常常招聚我们这些人来到你的面前，不只是让我们能够一起吃饭一起欢聚，也让我们能够同心唱诗歌赞美你。主啊，我们是在承认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情况，许许多多的环境不能让我们向你高歌颂扬，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能够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些诗歌，能够在极痛苦极黑暗极混乱的日子，主啊，接受这些得胜的凯歌，让我们里头沉重的担子能够卸下，让我们低沉里面低沉的感觉能够再一次扬起来。主啊，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乃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地步，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主啊，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是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求你的面，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讲到十字架，他说十字架有地方为你，十字架有地方为你，虽然有万人已经来到主的面前，天堂永远不会客满，还是在十字架有地方为你。今天晚上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想一个题目。我们知道基督教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真理就是十字架。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里面，在基督教的历史或者基督教的发展里面，保罗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功臣。从一个小小的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能够在几十年的时间发展成在亚洲欧洲的一个大的教会，特别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就是那个时候的小亚细亚，一下子那里像雨后春笋一样，有许多的教会在那里成立，都是直接间接的接受这个保罗的手所建立起来的教会。那么保罗这个人我们知道都在圣经里面，在一般历史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蛮有学问的一个人，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他曾经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是我有很多的学问，是我有很多被人羡慕的地方，但是我在心里面下了一个决心，就是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所以换句话说，对保罗来讲，他整个信仰的基础，我想每一个人你有一个信仰的体系或者一个理想的一个体系的时候，总有一个基础，对保罗来讲他的那个基础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整个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和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没有那个十字架，可以说整个基督教变成一个很空洞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显明神的爱，今天我们在讲神的爱就是一个很空谈神的爱的一个地步。所以今天晚上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有过预言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那是在公元前700多年，接受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的国里面，他是一个国王，可以说是国王的一个亲戚，他的名字叫以赛亚。那么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他写了这个以赛亚书，写到53章的时候，他在那里描写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一幅图画。他在那里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米赛亚，就是指着将来要来的主耶稣，他说他受苦却不开口，他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中没有声音一样。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很少很少说话，在祭司面前人家问他很多的问题，他什么话都没有讲，只回答了一个问题。祭司问他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是的，你说的是。除此以外他什么话都没有讲。在希律王的审判面前，希律王问了他很多很多的问题，上次我在这里提到比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后来没有找答案就跑掉了。那么在比拉多问他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他在受审判这段时间里面很少开口，那么上十字架就更少开口。在十字架6个钟头的时间里面，主耶稣只说了7句话。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很快的跟大家一起想一想 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这七句话，这七句话我个人认为这七句话代表基督教一个很基本的精神。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误会可以用这七句话来澄清，今天有很多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可以用这七句话来解释。这七句话都是在主耶稣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的六个钟头，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钟。我们知道他可以说他经过了一个晚上非常累非常吃重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他没有好好的睡，虽然他的门徒都困得个要死，他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拼命祷告的时候，他这几个门徒通通睡着了，所以他很警醒在那里祷告，所以那一个晚上过去后就是半夜的时候他就被这个犹大卖了，后来给罗马人抓到比拉多面前，结果那天晚上被人送过这里来送到那里去，那么一直到白天到九点钟的时候他上十字架，那么到晚上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断气。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的短短的六个钟头时间里面，他说了七句话，这七句话很有意思。第一句话，最中间那句话和最后一句话是祷告，就是祷告。七句话里面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和第四句话就是祷告。第一句话是什么祷告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为着他的仇敌祷告，为着那些在十字架下面穷凶恶极张牙舞爪的在那里要把耶稣好像生吞活剥的那些人，耶稣看着这些人，他在那里为他们祷告。第四句话也是一个祷告，他说以罗以罗以拉玛撒巴哥大尼，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祷告就是向神说话，不管你里面的感叹，不管你里面的问题，很简单平铺直述的向天父说话就是祷告。所以他在那里祷告，主啊你为什么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第四句话。那么第七句话最后一句话也是个祷告，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希望今天晚上试着跟大家从这七句话，我们来想一下这个基督教的核心的精神和它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第一句话请我们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新约第三卷书，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希望如果您可能的话呢，能够把这七句话能够记下来，我想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常常人家会问，哎，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几句话，是哪几句话？那么起码你能够有那么一个 knowledge， 那么对我们是很有帮助哈。那么起码我们知道这一点。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我们从三十二节看起。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主耶稣说了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按照我们的常情来说，如果设身处地，如果你我是主耶稣的话，我们经过了几个晚上的熬夜，可能经过了一个晚上被人这样好像拖过来带过去的，那么最后被人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挂在十字架上。我们说这个岳飞是给人家挂了一个莫须有的一个罪名，就平平白白莫名其妙就给杀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如此，他经过了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审判，被人钉在十字架。我们知道罗马人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法。我们说电椅，现在美国很多很多人争论说电椅到底人道不人道，但如果比起十字架是人道多了，因为就那么一下就过去了。十字架它的残酷在哪里？十字架的残酷是让你慢慢慢慢的在那里流血流到干结为止， 这个罗马人想这个想法实在是想到家了。如果我们说杀头，吭吭一下来，那个头伸手异地就断气了。我们说枪毙，砰一枪不行，再补一枪就完了。但是十字架的刑法不是这样，让他两个那么大的钉子从他的手心钉过去。有人说耶稣钉十字架是两个钉子，有人说三个钉子，分别在哪里呢？这个两个钉子是左手一个，右手一个，两个脚没有钉，这是有一种说法，就两个脚没有钉。因为这两个脚没有钉啊，也是蛮残忍，因为让他有一个滑来滑去的这种痛苦。那这是一种说法。那么有人说三个钉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个脚中间一个。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天主教有在罗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他们有一些他们的礼拜堂里面很这个做礼拜的人很多，望米撒的人很多。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这个天主教堂里面，在圣坛上面有一根钉子是钉耶稣基督的那个钉子。后来他们现在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到底全世界有耶稣钉十字架的钉子的这个教堂有多少？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有14还是13个地方。就是说在全世界有14根钉子是当年钉过耶稣的。我不晓得这怎么来的，不晓得。 anyway， 反正他们非常看重这几个钉子，因为一个钉子经过了耶稣的钉了以后呢，钉子变成圣钉，哈 ，Holy， 它变成圣钉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这钉子非常的神圣。那么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慢慢慢慢的处死，然后他的血从他的伤口慢慢慢慢一滴的，然后慢慢让他在痛苦煎熬的里面，而他断气，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所以今天是被这样一个刑罚，而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你们看圣经哈，他的罪是什么呢？讲起来很奇怪。比拉多说要把他的罪名放在他十字架上面的一个牌子，用罗马文啊，就是拉丁文，用希腊文啊，还用这个犹太文，用三个文字写在上面，说什么？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这一个名称成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罪名，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如果我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告诉你，你不恨这些人已经是爱他们，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不恨他，这个不恨已经等于爱了。我们今天在人间呢讲爱啊，我们讲这种相对的爱啊，不像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一种绝对的爱。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怎么爱我们的仇敌？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不对？他是我的死敌，他是我的世仇，那么我跟他怎么样能够爱他？没有办法爱他。我告诉你，以世界的标准，我今天不去恨他就已经爱他，你懂我的意思？按世界的标准来看，这实在了不起了。他把你的这个父亲杀死，他把你的儿子害死，你明明知道都是出于他的手，我今天不去记恨他，我已经相当伟大了。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爱不是这种人间不恨人的那种爱，他的那种爱不是这种消极的比较出来的爱，他的爱是反过来能够给这些人有祝福，反过来对这些人关切的爱。他向天父祷告说，天父赦免他们。请问如果不是神的爱，哪一个人有这一种伟大的爱？我刚才说了，这七句话说明基督教的七个核心。第一个，讲到基督教是个爱的宗教。我觉得这个爱不是马马虎虎相对这样出来的，跟人家比如说，我不恨他我就爱他了，两夫妇吵架吵得要死，你这个牧师跑去调解，说恨我现在不跟他讲话，我不跟他讲话已经爱他了，你知道吗？我要不然的话，我一讲话，我这人讲话很刻薄，就是前天才去处理一个这样，哇，那太太气得不得了，说牧师你不要来跟我抬了，说老实讲我已经消了。我说你怎么消法？说我已经三天不跟他讲话了，你知道吗？就表示说我已经三天已经对他很好了。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他在那个最痛苦，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最痛苦，在痛苦的里面自私，我们不会怪他的自私，我这个人好自私，这你要知道，他这样好可怜， 他现在病床上，他已经苦得不得了，他那里叫他，你原谅他了，你不要那样去计较他。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人叫吴勇，吴勇啊，口天吴啊，这个勇气的勇，姓吴的人是很惨。我常常说他这什么名字啊，读出来就是相反，他的意思吴勇就是没有勇气。所以这个如果人家这个父母亲很给他取个单名叫智慧的智，一姓吴又完蛋，吴智本来是希望有智慧。那这个吴勇弟兄呢，他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在快将近20几年前，他发现身体有毛病。我想台湾在台湾做基督徒的大概都知道这个人。后来在台大医院去检查，后来台大医院的医生跟他开刀，麻药跟他开刀，整个肚子打开来，里面没有动一针，没有动一刀，又把他缝回去。为什么？没有办法下手。因为打开了以后，他的里面所有的内脏都已经给 cancer 给炎症的细胞，炎细胞已经蔓延了，完全没有盼望。所以打开来又把它缝回去，里面一刀都没有碰，这个一针都没有碰。后来呢，医生就跟他讲说，哎呀，吴先生啊，我看，后来就干脆跟他说明白，说是你没有多久可以活了。所以呢，你最好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么去修养修养，美其名修养修养，其实就是等死。后来教会里面有一帮人很爱他呢，就把他带到阳明山一个地方，在那里休息。那在阳明山那一个招待所里面，有一个台湾银行的一个经理，心脏病、高血压也在那里养病。本来环境很好，结果突然之间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一个吴勇出来。每天早上他就发现在他隔壁有一个人，天天早上一早六点多钟就在唱歌。你们听过吴勇讲道人知道这个人嗓子很大，这个人讲到不要麦克风了，几千人轰，声音非常洪亮，哇，他一讲话全场都听得清清楚楚。那这个人一唱歌不得了，那真是，尤其其实天还没有亮，六点半的时候，声音洪亮，回音回过来回过去啊，吵得很。哎呀，这个经理气得不得了，后来就要发作了，就跑去把那个招待这个服务员找来，就问他说，就说这隔壁是怎么回事？哎呀，都是张先生啊，算了，你凑合，你忍耐不会太久的，不会太久。说怎么叫做忍耐不会太久？我自从这个前几天这个人搬来以后，我的精神，他说你知道我是心脏病啊，我是个心脏病，我是高血压，我不能受这个压力，我不能受他吵。哎呀，凑合了，算了，他怎么回事？说隔壁有一个姓吴的吴先生，他是一个炎症，一个绝症的一个病人。医生说他顶多三个月可活，可能三个礼拜都活不了。因为他打开来里面所有的内脏都给 cancer 细胞蔓延。哦，有这么回事情。好了，那么已经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这个垂死的人，即使他那样自私都可以原谅。所以这个张经理就算了。后来慢慢他很好奇，探他，后来就做了朋友。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吴勇非但三个礼拜没有过去，三年没有过去，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他还没有过去。这是20几年前在台湾，这是一个活的一个神迹。那么吴勇没有死。那么我为什么提到这件事？那后来这个张啊，就是这个台湾银行的经理，后来去做传道了。后来他信了以后，也跑去做传道了，就是说受感动了，看见这个人垂死的人那么清楚一个信仰的一个见证摆在那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在苦难的里面，他能够自私，我们都原谅他。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点都没有自私，因为这个爱是个不自私的爱。所以只有在神的那个十字架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真的爱，什么叫真的爱。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点啊，第一点。那么第二句话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也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请各位看39节，路加福音23章39节。 39天。那同丁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40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41节，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主耶稣说的第二句话，是对着这个强盗说的。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了。这里面这个故事很感人的哈，因为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左边一个犯人，右边一个犯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看见这两个犯人呢，有一个犯人讥笑耶稣，然后另外一个就责备他，哎，你不要乱讲，说我们受的刑是跟我们是应当的相称的，但是呢，这个人呢，他所做的根本就没有错，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好人，所以你不能这样骂他。讲完以后，他就回过头来，跟这个主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要纪念我。请注意一件事情哈，我们一直有这个印象，认为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其实，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两个强盗最初的时候都讥笑耶稣，你知道吗？两个强盗最初都讥笑。我们的观念认为说，一个强盗是好强盗，一个强盗是坏强盗。其实，好强盗、坏强盗都是强盗。有什么根据？请我们注意，在马太福音第27章，你看马太福音27章，中文圣经讲的不清楚，但你如果有机会看看英文圣经，你就发现讲的非常就非常清楚。27章44节，44节，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中文圣经只是这样讲。你回去，你查，你去查英文圣经，你发现这一句话，这个那和他同钉的强盗的英文是什么呢？我今天故意带这个中英圣经来啊，就是要对照。他说 ，And the robbers who were crucified with him also reviled him in the same way. Robbers， 多数。他说 ，The robbers who were crucified with him， who were 就是双数，多数。OK， 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那个时候是两个强盗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都一样看不起耶稣。哼呀，说你这个人说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的话，你现在救自己。哎，不要忘了，你救了自己以后，把我们两个难兄难弟一起救下来。但是我们读到路加福音2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强盗变了。他在哪里变呢？是在十字架上变。他起先讲耶稣，讲耶稣，讲以后发生了某一些事情，他开始改变他的态度，回过头来责备那个强盗，然后向耶稣求恩。那么如果这句话是耶稣讲的第二句话，所以可见第一句话可能对这个强盗带来相当深的影响。因为当这个强盗在你骂耶稣，在那责备耶稣，讥笑耶稣，在那里讽刺他的时候呢，他突然听耶稣说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他们是谁呢？十字架下面的人，也包括这两个一左一右的强盗在内。他看见他在那里顶撞耶稣，但是耶稣对他的态度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所以我想到保罗，你看保罗以前反对基督教反对的很厉害，你知道保罗信主直接是大马色路上的经验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在使徒行传9章22章26章三个地方讲到他的那个同样的一件事情的经验，第9章是那件事情的记载，22章是他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群众面前讲的，26章是在亚基帕王面前讲的，三件事情都是一件事情。那么他的这个直接的影响是从大马色来，他间接的影响是从哪里来？从 Stephen 史提凡。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史提凡不是给人家因为他的信仰被人打死，用石头活活的打死，用石头活活的打死。那个时候这个保罗呢，那个时候的名字叫扫罗，他站在那里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默许这件事情。然后那些拿起石头要来砸那个史提凡的那些人的外衣脱下来，要丢东西，要把外衣脱，那些衣服脱下来就放在扫罗的面前，让他看管，所以他两个手插在那里，一方面指挥，一方面看房子，看这个衣服，一方面在那里默许这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因为什么？史提凡在死以前也说了耶稣类似的话。史提凡在被打得半死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望着天说，他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在这些人的身上。我相信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他非常清楚感受到一个可以说古今中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这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那痛苦，因为这些强盗他们也是跟他一起受那个苦。所以这一句话，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影响了这个强盗。在马太福音里面，两个强盗一起讥笑耶稣。到了路加福音23章，我们看见有一个强盗改变，一个强盗改变。如果他清清楚楚看见这个爱不是一种等闲的爱，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讲爱，实在不是那种我们目前市面上所看见的那一种的爱。最近我们在教会里面查约翰一书，查到约翰一书第4章的时候，我们都很受感动。在那个地方提到两个主题，一个是神是爱，第二个主题神先爱。那天我在交通这个东这两点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自己实在很受感动。我说神，我们实在感谢神，因为神是爱。如果单单神是爱，而不是神先爱的那个爱的话，神是爱变成一个很空的东西。我告诉你，今天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基督徒有爱而不去爱，我那天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两三个弟兄姊妹说，牧师你讲的我不懂啊，我看你们懂不懂啊，我再讲一遍啊。如果基督徒有爱而不去爱，这个有爱的事实就成为他的控告。我再说一遍啊，如果基督徒有爱而不去爱，有爱的这个事实就可以成为他自己的控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口头挂着爱，而没有真正爱的生活、爱的行动、爱的见证，宁愿没有爱，宁愿没有爱。我发现今天基督教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危机，有许多人很会说，有许多人很会讲，讲得天花乱坠，但是生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来这里以前才去看了牙啊，看牙，所以一路来开车来的时候，整个右脸麻的，因为打了麻药。我本来想今天晚上吃饭大概胃口很不佳，结果你们的菜太好，我忘记牙痛。那么现在这个麻药已经过去了。那我今天去看牙的时候呢，这个牙医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她就告诉我，哎，说牧师啊，我。请你为明天早上我要跟一个人传福音祷告。他说这个人呢，以前在一个地方跟我吵架，但是后来发现他有 cancer， 最近发现他皮肤炎、皮肤 cancer、皮肤癌。那么后来这个姊妹呢就打电话给他，后来这个病人就很受感动。明天他们约了从早上10点钟要谈到12点，那么他就要我为他祷告。他说今天早上他跟他打电话的时候，这个病人跟这个牙医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实告诉你，我老早就接触了基督教，说为什么我一直到现在不信，我不是对你们基督教的道理不信服，我不是对你们基督教的这种信仰圣经有问题，说问题是有，不过 实在没有造成我不幸的那个拦阻，没有那么厉害。他说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你们很多基督徒害死我，因为你们基督徒很会讲，但是我发现我过去所接触过的基督徒能讲而不能做，甚至我过去接触过一个牧师，哦，在台上头头是道，在台上那简直是这个漂亮极了的那个人讲道，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牧师犯了很大的罪，很大的罪。他说我一直到现在拦住我的是这些东西，拦住我的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有爱，而不能把那个爱活出来，不能把那个爱行出来，我们宁愿不要有这个爱。所以那个强盗看见这个爱实实在在活化在他的面前，所以他改变。好，第二句话代表基督教的什么？第二句话代表基督教的救恩的观念，不需要你花很多时间。今日你与我在乐园里了，记得吗？这个强盗就跟耶稣讲说，哎呀，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在他的观念里面，他说大概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路程，等到有一天那个时候到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哎呀，帮帮忙，那个时候你不要拉我一把哈，提拔一下，嗯，看在我们曾经一起做难兄难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上，提我一把。耶稣告诉他说，今日你与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里面是一个常常讲今日的一本福音书。你看耶稣基督一降生的时候，有天使对那些牧羊人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For today a savior was born， 今日你与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今天的信仰是 instantly， 马上就可以得到。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哈，我们的观念就认为，哎呀，这个信仰哪有那么简单？你看我们今天要得一个学位，你看我们今天要得一官半职，哎，我们要花了多少的代价才能？你说一个基督徒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简单嘛，又把它看得太复杂，复杂呢又把它看得太简单。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信耶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真正打开心门，我们一接受他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改变，那个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看见基督教的一个救恩的观念，不是说你要行很多很多，哎呀，行为呀，造桥铺路啊，做很多的善事啊，然后你才得到一点点天上的地位。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子，当连洗礼都没有，看见没有，这个人连洗礼都没有，他并没有说洗礼，哎呀，经过了什么墓道班又洗礼，然后才做一个基督徒。不，我们看见这个人，他对耶稣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示，说主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与我在乐园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实实在在这几个字？你看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地把这第二句话把它讲出来。他第二句话在这里啊，我们刚才读过了这个路加福音23章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约翰福音是最多讲实实在在，有人说啊，你一直讲实实在在，就是说你这句话才实在，其他的话就不实在，所以说我实实在在，现在才实在，刚才不实在。不是的，在犹太人的 expression 里面，这个实实在在是加强语气的意思。如果用直译的话呢，就是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叫阿们？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做了很久以后不晓得什么东西叫阿们。阿们就是完了，完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就是说 period， 完了，没有了哈。有人说这个阿们是这个意思，阿们的意思不是，阿们的意思是实实在在的意思。这个在香港有些教会，他们最后阿们不讲阿们，他们叫诚心所愿，请上所引。在台湾有些 这个讲台湾话的教会，他们最后他们阿们他们祷告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说心简说完，心正所愿，就是说他里面一个实实在在的那一个诚诚实实的这个感觉。他说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就在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要一个巨大的改变。虽然看起来外面没有改变，但你里面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给我们看见，基督教的救恩观是现在马上，不是说经过很多很多时间的努力，很多时间的寻求，是你要有一段时间的寻求追寻寻找，但是当你一接受他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新的人。第三句话，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从这一句话，我们看见基督教的另外一方面。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当他讲跟这个门徒跟这个强盗讲了第二句话的时候，这个。如果我们说以一个演戏的这样的一个描写的话，那么我们说那个 spotlight 那个聚光灯就照在另外一个地方，就照在十字架的下面，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那个地方。我们看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起码这里有三个玛利亚在那里，都是同样名字的，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个是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一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三个 Mary。 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27节，又对那门徒说，就是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玛利亚到自己家里去，去养他老养他老。第三句话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真理，基督教是重孝道的一个宗教。今天有很多的人误会，以为基督教是不重孝道，有很多人以为说基督教，哎呀，你看你儿子信了耶稣以后，他将来不跟我烧香，不跟我这个拜牌位了啊。在台湾很多家庭有这种顾虑，他们很害怕啊，尤其是男的，哎，尤其是儿子信主，那这个压力很大，因为他信了以后，你看他就不孝敬我了，因为基督教是反对烧香，反对怎么祭祖的这些。其实这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误解，基督教实在是个非常非常重孝道的一个宗教信仰。你看旧约圣经有十诫，前面四诫呢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后面六诫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那么前面四诫完了以后，第五诫呢，就是说跟人的关系里面的第一条，你们当孝敬父母，你们当孝敬父母。所以基督教是一个不孝敬的讲不重孝道的这个宗教，这是个极大极大的一个误会。那么事实上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教的背景就有这种不重孝道的这种倾向。哇，他们很厉害啊，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话，你就知道耶稣责备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他说你看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中间有人这样讲，如果我把所供奉的做了割耳板，割耳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已经把它带到这个圣殿里面，已经拿来奉献给神了，那么这个你已经敬上了这一份了以后呢，你就不需要再来供养父母啊，这是犹太教那个时候的一个耶稣那个时代的一个现象。耶稣责备他们，耶稣说错了，你们是大错特错，你们根本就不懂圣经到底是讲什么。 你看圣经里面实实在在是非常重孝道。我刚才讲到保罗，保罗是第一世纪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徒。你看他写哥罗西书，你看他写以弗所书，他再三的强调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有人问我说，李牧师，你什么时候信耶稣？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信耶稣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1958年8月我在台湾信主。有人问我说，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信教以后有什么改变？刚刚我们听听我们姊妹说他有很大的改变，他喜乐得不得了，天天要唱诗啊，不唱简直是现在最苦的东西，就是说让他把嘴巴封住，我想是最苦的事情。每天都要唱，如果乐起来可能还要舞起来哈，手舞足蹈，这是他心里面的快乐。那你问我，你说李牧师，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的改变是什么？他的改变是快乐，你的改变是什么？我告诉你，我的改变，我第一个改变，第一个我最印象最深感觉最清楚的一个改变，就是对我父母亲态度的改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这里说过，我家里面是三个姐姐两个妹妹，从小我是被宠被惯坏的一个独生的儿子。我在家里面姐姐妹妹不说，连爸爸妈妈都很少重一点说过我。不晓得于伯伯也是这个女儿三个儿子一个，那么我跟于可一样，也是家里面是个独生儿子这样出来的。好像父母亲从我有印象，我印象里面我没有挨过我父亲骂，不要说打，真的。所以我在家里面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走路是横行。所以在家里面呢，大家对我就怕得不得了。我信了耶稣以后，我1958年8月7号，我常常说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8月7号？因为我信耶稣第二年是台湾很出名的八七水灾。八七水灾，我是八七水灾的前一年8月7号信耶稣的。我信耶稣第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好像浪子所说的，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我在阳明山参加一个夏令会，信主以后，那天8月7号，我是11点多钟接受主，那天下午就回家。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找了我爸爸妈妈，在我父母亲面前，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说父亲，我今天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谈。他说你有什么事情要谈？轻松，哎呀，乖儿子，啊，去了一个礼拜回来，我说我这次在山上，我信了主耶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讲，就是我过去在这10几20多年来，我得罪了你们，我说让你原谅我，让你原谅我。后来我爸爸还跟我开玩笑，别忘了，哎呀，没有啦，没有事了。后来给他这一没有，我就哭出来。我说真的，我真的得罪你，我就如数家珍的把我过去什么地方得罪他们讲给他们听。我偷拿过我父亲的钱，我偷拿过我父亲的东西，我在我家里面怎么样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一件一件事情跟他们流着眼泪跟他们认。到最后我爸爸说，好了，就有这些事情来过去了，算了。但是我心里面平安的很多，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要我向我父亲讲这些话。那么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发现我整个人对父母亲的态度大大的改变，不是出于我里面的努力，不是出于一种道德的规范，我觉得是主耶稣改变了我。一直到现在，也许你会笑我，你说太过分。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离开家，只要离开家，如果在台湾，我一天一定一张明信片寄给我父亲，等于写日记一样，就寄一封信给他们。那么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读了2年神学，那么也是几乎天天都写信给他。那么来到美国以后，我用那个 air letter 大概一个礼拜 总是给他寄两封到三封，我一直觉得从信耶稣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要用行动来补偿我以前对我父母亲的亏欠。基督教是重孝道的，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看见了他的母亲站在那里，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不只是他要给他的母亲